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一下本期投稿的朋友们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可以叫我子舒，我是辽宁的妹子，今年26岁，听你节目2年多了，我这是第一次鼓起勇气来投稿，我会一直关注你的，希望以后呢也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故事，也谢谢你的每一个故事。我是清明节后两天出生的，算是早产儿。听我奶奶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特别小的一只，从小呢我身体就不太好，儿时的记忆经常弥漫着一股子苦涩的中药味儿，隔三差五的就感冒发烧，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回老家找老中医看病，而我呢因为晕车常常在出租车里头吐的是昏天黑地的。大概就是因为打小有这样的体质吧，小时候我偶尔会遇到一些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比方说有一次高烧不退，家里人呢就找懂这方面的亲戚去问，亲戚看我之后就说我是被吓到了，丢了魂。我隐约记得那天他们让我头冲床尾睡，半夜迷糊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我爸拿着什么燃烧的纸在我身体上头绕了几圈，然后呢又听到他们说再去一趟十字路口啥的，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总之啊，第二天我这烧就退了。抛开这个不提，我想说的是童年中的一件让我久久难忘，直到现在都时常想起来的这么一档子事儿。那大概是小学2-3年级吧，那时候刚刚搬进新家没多久，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说来也不怕笑话啊，在这之前呢，我都是跟我妈一起睡的。我从小就非常害怕黑暗，之前住的是一居室，我的小床就在爸妈的大床旁边。我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求爸爸在门口鞋架子上留一盏小夜灯，这个习惯还持续了很久的。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只要夜晚这个一闭灯，我就会哭闹不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自己家的卧室安了一个遮光帘，可是我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把遮光帘留一个半臂长的缝隙，让窗外的光透进来，否则我无法入睡。说到这里，我又记起我小时候害怕过马路，后来家里还给我求了一个桃木的手串，我一直带着，枕头下也放了一把红绳绑着的小桃木剑。总之呢，我的童年有很多回忆都带着这么一点神神叨叨的意思。咱们回归正题，搬家之后我爸妈开始锻炼让我自己睡。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的床靠着窗，跟窗户隔着大概一人的距离，我在床上躺着能够直接看到黑漆漆的客厅。我睡不着的时候经常盯着那片黑暗，总觉得黑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着，偶尔客厅的墙壁上会映出窗外一闪而过的车灯，往往我也会被吓一跳。刚刚自己睡的那段时间，我时常会在半夜醒来盯着客厅的位置不敢动，有时候实在熬不住了会喊在隔壁房间的我妈过来陪我睡。我的床底呢自带储物功能，上头睡人，下面就是抽屉，一面一个，靠着窗户的那边抽屉放着我不用的书，有个床头柜挡着，平时也不经常打开，而另一侧则是玩具。有一天半夜我再次惊醒，周围十分安静，而我突然捕捉到了一种莫名熟悉却又与这个夜晚格格不入的声音。 这声音稀稀簌簌的来自于我的床下。我探头听了听，发觉声音来自于靠窗的那一侧的抽屉里。我仔细分辨了一下，我突然发现那竟然是翻书的声音，就是手指轻轻划过薄脆的书页顶端，发出类似于撕的声音，然后捻着书页边角滑到侧面，翻书的刺啦刺啦声。我甚至能够听到纸张被轻轻撑起来的那种紧绷的特殊声音。因为我这人平时爱看书啊，所以对这种声音那是再熟悉不过，就是手指与纸张摩擦的动静。因为隔着床板，翻书的声音显得闷闷的，却持续不断地传到了我耳朵里。我大着胆子扒着床沿往床跟窗户的缝隙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一片，倒是翻书的声音清晰了很多。我也不敢多看呐，小的时候倒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有些害怕，就缩回了被子里。我也不敢下床啊，听着这往日熟悉的翻书声，我只觉得头皮麻麻的，后来哆哆嗦嗦的把我妈喊醒了。我就跟我妈说，妈，床底下有翻书的动静。我妈估计也是睡懵了，说自己啥也没听到，就躺在我旁边把我按在枕头上让我快睡。可是那个刺刺啦啦的翻书声还在，不过因为有我母亲在旁边嘛，我也就不这么害怕了，最后还真的睡过去了。过了几天，我还特意把那个抽屉拽开了一些，因为有床头柜挡着，我就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缝隙，这抽屉里面乌漆麻黑的，里面的书也都摆放得很整齐，看上去并不像是被人动过似的。那么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呢？如果真的是翻书的声音，那会是什么东西在看书吗？我可以完全肯定的是，那并不是我的幻觉。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我也不想知道了。每当日后发生鬼压床或者遇到其他一些我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再度想起那个夜晚来自我床下抽屉里的翻书声。也许啊，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我们无法解释的事物吧。好了，第一个朋友的投稿咱们给大家说完了，咱们接着听一下第二个朋友他的经历。第二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的声音，听起来很有代入感。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家住四川凉山西昌市，我叫杨杰，今年21岁。我们那边山比较多，所以说小的时候我就住在山上。在我7岁那年，应该是2006年吧，有一天晚上村里有人过世，白公事嘛，我爷爷就去帮忙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差不多是11点钟左右吧。回来之后我就看见我爷爷身上都是泥土，我奶奶看到他身上脏兮兮的就问他怎么回事。我爷爷昏昏沉沉的走到火供那里坐下来，对我奶奶说他回来的路上遇到脏东西了。毕竟我们那里的老人们很信邪呀。他说跟几个朋友走在一起，他是走在最后头那个，突然呢就尿急了，停在路边方便。他那几个朋友已经离他差不多有10几米远，我爷爷也不着急追他们，就慢慢的走。可是忽然他感觉到背后有凉嗖嗖的一种凉意，然后呢莫名其妙有一股推力从旁边推来。我爷爷一个没站稳，被这个推力这么一带，就掉下路边的下坡了。幸好路边的草长得比较厚也比较高，要不然我爷爷就不只是擦破皮这么简单。然后我爷爷就昏昏沉沉地爬起来跑着追他那几个朋友去。追上之后我爷爷也没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也没问，毕竟都不到10分钟嘛，他们以为爷爷方便大号什么的，就把这个事儿说给我奶奶听了。我奶奶听到这儿马上去拿了个鸡蛋，一个碗 里边还有一半的水，还有一根筷子，然后呢就到了我爷爷面前，说你坐我前头。然后我奶奶拿着鸡蛋在爷爷头上转了三圈，然后用筷子敲一下鸡蛋，就这么反复做了三次。最后他把鸡蛋敲碎了放在碗里，用筷子这么搅了搅就倒了出去。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三天，我奶奶早上叫我爷爷起来吃饭，我爷爷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床上有一种呻吟声，就是感觉很难受。我奶奶跑过去问他怎么了，爷爷说他梦见去世的儿子了，这儿子指的就是我爸。说起我爸，他没得早啊，我对我爸是很陌生的。然后爷爷说醒来之后全身无力，呼吸困难，头还晕。我奶奶就着急忙慌的去找村里的神巫，找来看了看我爷爷，人家那个神巫就说了，我爷爷丢了魂了，应该是被吓的，准备呢做这个叫魂的仪式，反正那天晚上就做了很晚，到最后就好了。还有一件事，那件事过去这么久，我现在想起啊，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也是离我爷爷出事那段时间不远。有一天晚上10点钟，我困了，我就对我妈说：“妈，我想睡觉。”然后呢，我妈就抱我去卧室睡觉。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土房，我妈把我放在床上就走了。然后我就躺着，有点害怕，也不敢关灯，被子盖在头上，全身都缩在被子里头，什么都没想，就这么静静的。差不多过了1分钟吧，我突然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隔着被子上下顶我的肚子，那个东西好像是手指，反正那会儿是什么感受具体我现在也忘个差不多了。那会儿我身体下僵了，心里空空的，怎么可能还记得那么清楚呢？突然门外传来我妈妈喊我名字的声音，我想答应，但是根本就说不出来话，身体也是没有力气。然后我妈呢就打开了我的卧房门，进来的那一刹那我突然就能坐起来了，就像是电影里头那些起尸似的，一句话都没说，啪的一声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就哭啊，我妈看见我这样吓坏了，就问你哭什么呀。我说妈，有人隔着被子碰我。我妈就问在哪儿呢，我就用手指着窗口那边。那时候家里没有衣柜，衣服是用绳子这么一排吊在窗口那儿的。然后我妈就去窗口那边拍打，但是我也看不到那个脏东西，只是衣服无缘无故的在动。我用手指着左边让我妈拍左边，然后右边的衣服动了，我就用手指着右边让我妈去拍右边，再然后左边衣服又动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过了差不多6分钟，所有的衣服就都不动了。但是我妈呢，她看不到衣服在动，因为在她眼中衣服是从来没动过的。只是在我看来，衣服一会儿左边动一下，一会儿右边动一下。最后啊，我妈就把我抱出去跟爷爷奶奶讲了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正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醒来之后我很正常，也没觉得头疼脑热，跟往常一样。再后来呢，我就没有过这种所谓的灵异之感了，身体也很健康。这件事情呢，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亲身经历灵异事件，反正具体啊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很吓人呢，一直让我记到现在。好了，第二位投稿的朋友他的经历咱们就说完了，咱们来一起听一下第三个投稿的朋友他说了些什么。他说：“大凯你好，我是妖怪先生，是因为你的节目才开始有点迷上这个灵异事件的，我跟你是同龄人。本来工作忙呀，没时间写东西，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挺离奇，我就琢磨着发给你看看吧。这件事儿是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因为疫情原因，我们这边也封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近一个月呢，都在搞这个创文行动， 全城都在大整理。然后在我们这边中山路有一座神庙，历史挺久了，里头还有一棵数百年的老杏树。由于疫情原因关闭了这三四个月，里边就有点荒废了。这居委会呢就找我父亲说把这些神像柱子都给翻新一下。由于这是神庙啊，忌讳颇多嘛，一般都是找我父亲，也就是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工匠来弄，可能里头也涉及一些风水知识吧，老一辈的人懂。这个庙的前院是有两座木雕的门神的，走进去之后还有四个神像，挺威严。这四个神像好像就是西游记那四大天王，里头印象最深的就是拿琵琶的那一位，因为他的脸是红色的，小时候一抬头看见差点没把我给吓死。然后因为这个前面有个大厅，有几根柱子要刷，还有这个顶棚也要翻新，就把这四大天王还有木雕这两个门神先给运送到一个仓库里面，准备到时候这边做完再去仓库那边给这些神像进行翻新。开始的一个星期倒是很顺利，大厅刷完，顶棚也刷完。不过由于以前这种老式神庙的顶棚都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有几处就是损伤挺严重了。父亲这个木工朋友就来了，看了一遍之后召集人手准备给他翻修一下，顺便呢把这个瓦片也给他换上一部分新的。但是就在这个木质顶棚翻修工程开始之后，出现怪事了。有工人总是说老有人晃他梯子，开始还以为其他工人不小心撞到了或者碰到了，可后来发生过很多次这种情况，下头压根就没人。那个木工头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梯子不稳呢，才会这样，就找了个小弟在下头给这些工人扶着，这个梯子在下头这么一扶不就不抖了吗？可是后来这个工人说他在上面手一直抖，拿锤子都敲不准，换了好几个工人上去还是这个样子，连锤头都拿不稳呢。这时候木工头就觉得不对劲了，就让这些师傅都停下手来，找我爸爸商量一下要怎么弄。当时呢就听到这个负责场地拍摄的那些人在那边大喊，就说师傅你们过来看一下，事情有些不对头。咱们这说明一下，这个神庙翻修是政府出钱，然后同时呢也想做一些这个节目效果，比如某某地方的神庙在某某领导的支持之下，哎，开始翻修了，宣传一下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历史。所以呢就有这个摄制组一直在现场给我父亲他们录这个翻新工作拍摄过程。然后这个木工头就跟我父亲来到摄像组这边了，问他们怎么了，然后这个场记负责人就把这个摄像机拍到的东西就给我父亲他们看。只见在这个大厅的背阴处有几个人影在那走来走去，其中有几个会经过这个木工师傅的梯子底下。然后这个木工师傅就说当时梯子一直抖，是不是这几位好兄弟给撞的呀？然后就看到那个木工小弟过去给这师傅扶梯子，而这些人呢就站在这个木工小弟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上面做工作的这个木工师傅，并且这个人影是越聚越多呀。这个时候那个扶梯子的小弟就一脸发紫，然后木工头就说别看了，都别看了，哎呀别想那些没用的，搞不好啊就这摄像机摄像功能出问题了，这太阳底下拍摄啊，出现个曝光什么的不正常吗？更何况咱这是神庙，你们几个怕锤子呀。然后就遣散这群木工师傅去休息一下吃个午饭。这个木工头跟我父亲都是搞这个装修业务的，对风水多多少少算是有一定了解，于是他就说这个前厅有些阴暗，平时有神像镇着还好，现在神像都出去翻新了，难免会出现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然后这个木工还叫来了摄像组的这个负责人，让他把这些拍的东西都删了，说这些东西被领导看见那可就不好了，回头也让那群木工师傅别声张。后来呢，我父亲他们就以这个神庙的油漆要风干为由，工程停工几天。然后我父亲就带着几个老师傅来到这个仓库，跟木工头说，我们呢先把这个门神给翻新完成，然后提前搬回去，这门神有镇邪的作用啊。木工头听了我父亲的意见，也过来仓库这边把那两个木雕门神做了一番修理整顿。差不多四五天之后，这个门神就给提前送了回来，摄像组也过来了两个人，对这个门神进行拍摄。回到神庙这边之后啊，那个木工就在这个锤子上头绑了个红绳，自己爬上顶棚修理，我父亲在下头扶着，还悄悄地对那两个摄像的小弟说，你们再拍一次试试看。哎，这次就很顺利了，也没发生什么怪事，也没有拍到什么奇怪的人影，而节目也如期上映。然后这个事儿也是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父亲跟他这群工友说起的。我听了之后啊，想起了故宫那些老建筑物，那些传闻。所以说，那些老建筑物是不是都比较容易有这些好兄弟出现呢？这个就有待咱们大家去探讨了。好了，今天给咱们投稿的三位朋友的故事咱们全都说完了。第一个朋友呢，子舒，他的回忆就是，哎，我打小身体不好啊啊，并且呢我搬了新家之后也没利索，长大了要跟父母分床睡嘛，在这个床板底下是有一个能放东西的这个抽屉的，晚上在抽屉那边听到了这个翻书的动静。那小姑娘也比较喜欢看书，对书的动静那肯定是挺不错的，所以这个事儿是怪吓人。你想想，还是在这个床板底下这个抽屉里面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有翻书的动静，怪刺激的。不过这个大概觉得应该不会听错吧，并且就算是外头有风刮进来，在这个书桌上确实摆着书，造成这个声音的这个变听方向不准的话，应该不至于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叫杨杰的朋友，他说的这个事儿让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隔着被子用手指顶着咱们这个投稿人的肚子怎么来回动，这边是怪吓人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咱这个朋友是睡着了，对吧，做了这么一个梦，再加上他那个爷爷啊那两天刚被东西推下去不久，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恐惧胆小害怕引发的一个发噩梦，这个也不能排除这一点啊。所以说是不用多想了，大概个人觉得应该是属于做梦的状态，因为当时这个笔者也说了也不清楚自己是做梦还是真实发生。而今天呢，最最让大概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这个神庙怪事儿，咱这个妖怪先生给投的这个稿啊，他父亲呢是一个可能是老搞装修的了啊，接了一个怎么来翻新这个庙宇的活，没想到竟然遇到好兄弟了，在这捣乱。那摄制组呢在那拍摄着整个翻新的过程，然后呢把这个大殿里的四大天王还有门神先请到仓库里头，寻思就先翻新完这个啊这个庙宇之后呢再把神像请进来呀。可这会儿不行了，没有神在这镇着，里头有的黑影了，并且老是晃这个施工人员的梯子啊，并且呢还影响施工人员施工。这个事儿应该是坐实了，为啥这么说呢，摄像机都捕捉到了，并且当时很多装修工人还有这个咱们笔者的父亲还有他的朋友都在那儿，亲眼所见吧算是，因为有那个影像。后来确实是早就应该这样，就先翻新神像，把神像请进去之后再大概的去翻新这个框架，这样比较保险啊。哎，不过怎么说呢，到最后这个原理也是很明确了啊，这个神像往这一坐那立马就镇住了，这个毋庸置疑。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有些长，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收听。如果您也想像这三位朋友一样给大凯投稿的话呢，三个投稿方式您可得记好了。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13157零997。 第三个投稿方式，也是咱们最常用的，就是13147838@qq.com 这个邮箱。您只需要把您的经历写成稿件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了。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了。